阿门。好，干，对不起，好，不用，应该不用了，这样应该可以。好，感谢主，弟兄姊妹，喜乐平安。我们是六十一会所的古一成弟兄，这我的姊妹啊，余文珍姊妹。那我们想开头的时候，因为今天应该算是侍奉交通，阿门，所以我们还是稍微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我们儿童牌这三年来的的情况，阿门。可以请那个弟兄朋友帮我看下一张。好，我们儿童牌啊，就我们稍微整理了一下，我们大概可以分四个时期啊。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听过，那请耐着性子。我们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创始的期间，然后第二个我们有一段加强的时间啊。这个加强是有许多的配搭和我们加在一起。那这个加强就跟我们后面两个阶段非常的有关系啊，就是我们的增牌期啊，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小区的状态。好，可不可以下一张？阿门。然后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创始期的时候呢，是从我们家的两个小朋友开始啊，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两个小朋友跟我姊妹，我们四个人在我们家啊自己儿童活力牌。那大概经过了一年的时间啊，大概一年的时间，其实我们大概经过了两三个月以后，我们就从两个小朋友变成了六个小朋友。那我们经过一年的时间呢，我们的小朋友就从两个变成了十个小朋友。好，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次，当时我们六十一会所就一大区有一个交通，然后就希望我们儿童牌能够这个把力量先做一个整合，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力量整合，那个整合就让我们的儿童牌整个属灵的空气往上升。啊，那个上升是战斗机式的上升，连我都觉得非常的有感受啊。比如说我们开始的呼求主名，开始的祷告，还有唱诗歌，就可以摸到那个灵的感觉啊。好，那到了2019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在2018年有一次的整合，这个整合以后啊，原本是两个小牌啊都得着了一些加强，又得着了一些新的人，所以我们在2019年的年初2月1号我们就有第一次的增牌啊。第一次的增牌了以后呢，在9月3号就是在年底的时候，在我们家的儿童牌我们又再增了一次小牌啊，所以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经过了两次的增牌。那在2020年呢，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就从原本的小区增出来，就是我们原本的一个小牌就变成了一个小区啊。那在2020年啊，在4月份六十一会所又有一次架构的调整，所以呢我们这个小区就调进了新成立的三大区。那感谢主，进到三大区以后就发现我们可以跟啊，其实我们在做儿童牌一开始我们也都是亲职啊，那经过这几年我们就超过亲职的年纪。好，但是呢感谢主，我们在三大区啊，新成立的三大区，我们就能够跟一群跟我们啊当初做儿童牌的时候一样年纪的弟兄姊妹调在一起啊，就让我们里面啊这个更新鲜啊，更活泼。阿们，感谢主。可不可以帮我看下一张？阿们。好，那这个是我们经过两次增牌以后，目前我们家儿童牌的成员啊，那这个黄色的部分呢，凯翔今天好像有来，凯翔父母有来，
有上去。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我们每一次我自己啊，我们家我们会做这个表格，然后呢就检视一下上面有没有黄底的小朋友啊，因为有黄底就表示那个黄底的意思就是目前有可能可以稳定在儿童牌的小朋友。对，所以那这个是我们最新的表啦，从这个表上就看到我们其实现在有危机，因为我觉得黄底的人有点少。好，感谢主。下一张，下一张就是我们整理了从我们开始做儿童牌到2020年大概三年多的时间，就是不是小区受尽的人数，是跟我们家儿童牌直接跟间接相关得救的弟兄姊妹。那直接就是他直接参加儿童牌，间接就是说他是直接参加儿童牌的弟兄姊妹再带得救的弟兄姊妹，那如果他再带得救我们就没有列进来了，孙辈就不列了。那好，那感谢主。我们觉得那个，那当然啊，其他增出去的小牌的带得救的人我们也都没有列进来了。好，那从我们2018年开始啊，我们就得着了第一个家，在6月29号啊，这是思路弟兄家。然后呢10月28号就是我们子立弟兄家受浸，那这一年呢 有两个加受浸，其实这一年从我们做儿童牌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啊，所以其实那一年半我们也是过得非常的，常常跟主说，主啊，到底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人受浸呢？啊，但感谢从一年半开始啊，就开始陆续有人受浸。那到了2019年了以后，我们受浸的人，我觉得是一个战略性的突破。为什么呢？因为啊，2019年的弟兄姊妹很多是2018年得救的弟兄姊妹所带得救的，所以也就是说，不是只有我们家直接带人得救，弟兄姊妹对传福音也有负担，阿门。像2019年一开头啊，我们那个秀珍姊妹，2018年受浸的秀珍姊妹就带着她的父亲得救，然后再来就是思如弟兄也带着他的同事一个年轻的家，就是维城跟凯琳，他们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家，那带他们得救。然后再来呢，秀珍姊妹也带她的大嫂得救。好，然后呢，在12月29号的时候呢，我们新得救了一个家，因为她姊妹是恢复的，啊，今天也坐在现场啊。那韩中弟兄在12月29号也得救了，所以我们那天又得了一个完整的家。那林嘉丽弟兄呢，是我们2018年受浸的陈子立弟兄的同事，所以我说2019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战略的突破。第二环的弟兄姊妹也开始带人得救。好，那2020年就是今年啊，今年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小区，那我们在4月30号呢，这个美满姊妹也得救了，阿们，哎呀，又来，好，今天有来都看到自己名字在上面，好，那美满姊妹得救，我稍微解释一下，那天我们非常非常的得加强，因为美满姊妹呢，她是从一开头就参加儿童牌了，所以她到这个时候已经是三年嘛，三年，对，好。我们等了三年啊，然后那一天啊，他先跟我的姊妹说，问了一个问题，说受浸可不可以挑时间嘛？我姊妹看到了以后就没办法工作了，他就赶快赖给我啊。然后我那天在办公室看到了以后，我整个下午也没办法工作啊。那感觉就像我家老大那时候准备要待产的时候，然后等了24小时。好，但是美满那个时候是定4月30号，我记得我们就等了。两个礼拜，那两个礼拜就是在待产的状况，所以那两个礼拜我工作效率非常差，每天都在想，哇，4月30号我们有一个姊妹要得救，感谢主。然后这个6月7号的时候，对不起，哦，美如姊妹啊，美如姊妹也在现场，好，她是我们儿童牌的神医姊妹的高中同学嘛，好，所以她是间接的，我刚才讲间接，好，然后感谢主。那在9月。8月1号就是，对不起，美如姊妹的弟兄，也在现场，也得救了啊，所以也是一个完整的家啊。感谢主。那我们还继续扩展，那在8月30号的时候，秀珍姊妹的高中同学哦，也是高中同学，他也得救了。那接下来我们最近啊，他们两位的高中同学，最近也对主很有经历啊，在这一周，那我们也为他们祷告。盼望在2周内也可以再得一个人，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先交通一下我们目前儿童牌的到目前为止的状况，阿们。
现在是我吗？阿们。那我交通一下，就是我觉得儿童牌对我们而言，尤其是做父母的，就真的是需要同伴，就是有人跟我们一起成长，然后在这个育儿的过程中能够彼此扶持、互相鼓励。所以我就回想到我自己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呢，就是因着跟同伴们呢可以一起的倾心呼求主哦，觉得竭力追求主，这是我至今非常回味的一件事情哦。我觉得如今我们能够侍立在主的面前哦，就让我回想到，若是有一天我们能够一家一家的一起奔跑这属天的赛程，就回想这个画面，我就觉得更是加深我们要在儿童活力派的目的，我们是要得着家长，对，因为呢没有家长呢就不会有孩子。那起初呢，我们就刚刚如弟兄所交通的，我们就是准备两个小板凳哦，每周五就是把孩子坐在我们面前，然后我们唱诗歌啊，教他们唱诗歌，讲故事给他们听哦。那可能起初我们唱的不怎么样哦，他们坐没多久，通通都就离开了，怎么叫都叫不回来哦，就剩我们两个非常的尴尬哦。可是我们就不管如何，就认识硬干了2个多月哦。后来真的觉得不行，我们就开始好好的祷告，我们需要求主替我们开路，要给我们哦人脉啊，就很奇特，就是没有多久，刚好那个幼儿园的 有一个保育参观，然后莫名的，其实因为我们真的是边缘人，跟人不熟，所以莫名的就有位家长问我说：“哎，你是不是在那个我们班内有个群组？”然后他就邀请我加进那个群组哦。就我一看，哇，全班的家长都在那个里面，我觉得感谢主，那个全班的家长就是我可以接触的对象哦。然后之后，之后有个家长就在群组里面，就是热烈的邀约大家去参加天母的那个万圣节讨堂活动哦。然后全班都非常热烈参与哦。那我们就紧紧跟随哦，然后我们就开始跟几个妈妈们认识，渐渐开始熟识哦。那在接触的两三个月呢，我们就开始从外面的团购，慢慢的就开始聊到孩子的教育，然后孩子性格培养的问题哦。然后大家渐渐就开始把心中对于孩子未来成长，还有他的所有的担忧都说出来哦。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解决，我就把这些内容跟弟兄有交通哦，我们。交通完之后，就是常常的祷告寻求到底该怎么样接触这些妈妈们哦。那我有个重责大，就是我要负责把我们所交通的要实行出来哦。那就是借着这样子一来一往的过程，其实大家的信任呢就是与日俱增。那我也觉得哎，该是时候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儿童牌了。那在邀约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决定要开门见山的邀约哦。我要因为现在其实家长们其实非常的防范哦。那我觉得开门见山，告诉他我们儿童牌到底是在做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觉得这是对家长们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在儿童牌，我们就是带着孩子们祷告，我们会唱诗歌，我们会讲圣经故事，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盼望带着孩子们要敬畏神，尊重人，我们要有良心的感觉啊。这样一面呢，大家都妈妈们会清楚我们在做什么，另外一面其实也是等于我们就是把福音放在你们的面前，你们愿意来吗？也就表示若是愿意来，其实有一部分就是愿意接受的。那感谢主，第一次的邀约真的就是瞬间让儿童牌的人数从两个人翻倍到六个人哦。然后而且从那次开始之后，就有稳定的三个家，而且都参加，都非常的稳定，并且陆续的全家得救，至今也都稳定在那个教会生活里面。那儿童牌是每周五就要开牌，那其实对在职的来讲，真的是与时间赛跑，也与小孩赛跑。我需要每中午以前就要把鼓励本呢上传到那个群组里面，好让那个服侍配搭的弟兄姊妹可以先有预备。再来，我就必须要掐紧时间哦，把小孩准时的接回家，吃完晚餐，然后呢，同时呢，我还要把客厅、儿童室全部预备妥当，所有的电器设备、冷气、点心、水杯等等哦，完全预备好。那其实最忙碌的就是要小孩可以准时把晚餐吃完，同时还要维持良好的气氛啊！只要开过家都知道，每次在那个关键时刻，原本正常的都不正常了。对，那每一次平常孩子都可以乖巧的配合，那特别在那个时候就会非常的非常的吵闹，然后我就觉得主啊，每次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满了时间的压力，可是孩子们真的是充满了吵闹的能力哦。那常常我就在这个很混乱的状态下，终于孩子们的晚餐结束了。那其实和弟兄也差不多就下班回来，因为他需要预备聚会哦，所以他回到家第一件事哦，不是跟孩子们打招呼，是直接冲进房间哦。他需要调整心情，他要预备灵。阿们没问题哈、哦。等你调整好出来的时候呢，你的微笑跟你和蔼的眼神，就瞬间成了我的加力和帮助哦。那会后呢，我就有心情可以跟家长们相调，然后我们在这过程中才能够彼此的配搭哦。那我们生活中的连结其实也非常的紧密，比如说生活中连结很频繁，我们除了天天哦，妈妈们，尤其是妈妈们会在群组里面来往交通之外，然后有的时候周间呢，大家也会看能够时间配得上，就带孩子们，比如说一起去上直排轮啊，或者是上画画课等等哦。那其实我们最最最频繁的，大概就在主日会后，我们会相约带着孩子们去捷运站的溜冰场下面溜冰。那特别就是孩子们呢会一起运动，可是爸爸们呢有的就是会一起去跑步，那有的不想跑就在旁边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弟兄们就在爸爸们就在旁边交通。那妈妈们呢，因为之前有上了吉他课，所以妈妈们在旁边交通或是弹吉他唱诗歌，聊着聊着又该吃晚餐了。 啊，吃完晚餐大家才会依依不舍的回家哦。那我们正帐通常都是四到六个家，所以晚餐基本上就是一定要包厢，两桌哈，大人一桌，小孩一桌。那我就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喜乐的教会生活，我们是有同伴啊，并且互相扶持。那我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操练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因为我要跟弟兄们一起，弟兄一起配搭。那跟妈妈常常有交通，有互动哦，所以我们是彼此关心生活，无论大事小事，孩子呢，或是工作，或是夫妻之间各式各样的情形哦。那妈妈们能够开始彼此信托的时候，互相诉说这样的问题和心情，所以我觉得我很需要弟兄的这一份哦，所以我就需要跟弟兄一起有交通、有配搭、有祷告、有寻求，因为很多事情其实我们都是同班同学，对，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会最好，但我觉得我们有主哦，在跟弟兄交通的过程中就很享受，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借着我们的一起同心合意的交通和祷告，路就这么开了，连什么问题解决，我们什么时候做的这事情我们都不晓得，但借着跟弟兄一起同心合意的配搭，我觉得真的事就这样成了。你们
感谢主，阿们。其实我们一开头在做儿童牌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主会带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阿们。那我也觉得其实我们还在操练的过程中，也还在那条路上，我们一开头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太多，我们那时候就很简单一个感觉，就觉得就从我们家开始，就从我们家打开，做儿童牌开始，而且我们后来有一个感觉，就是发现其实儿童牌要经营，真的不是要等这个社区的对不起，叔叔阿姨，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亲职的年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开头亲职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就要拿起负担来，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也只有在自己的家里打开家，然后做儿童牌，其实我们自己的孩子是最蒙福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孩子的度量被打开，孩子的礼貌也能够慢慢的被建立，甚至他们也会主动的帮忙，有的时候快要到儿童牌的时候，他们会自己主动帮忙做一些家事，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在过程中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是主就一点一点做到他们的里面。那当时我们在做儿童牌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啊也跟主求，主啊求你把人加给我们，那我们每次都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弟兄姊妹都会误会说我们当时非常刚强，说真的没有，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信心也不是非常强的，那时候我们就是想到这件事我们就为这个祷告，但是也不是说我们也真的很亏欠啦，我们没有跨出一个时间好像是专特的为这件事祷告，那我们祷告的时间大概就是比如说我去上班的路上就想到，哇，这周儿童牌又是只有我们两个，就为这件事稍微的祷告一下，那我就觉得主很看重我们这即使是这么一点点的祷告，这一点的祷告啊，主就把人开始加给我们，那我觉得在这个跟姊妹的配搭中，我觉得弟兄其实蛮重要的，因为要得着一个家，其实光靠姊妹是不行的，因为知道我们姊妹大概都是第一线在冲锋啊，因为妈妈们都会先认识，那爸爸们其实有的时候会很好奇到底他自己的老婆跟孩子到底去哪里，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想要来关心一下，来看一下，但那个机会不多，但那个机会啊，这个弟兄就很重要，那弟兄就要在那个短短那个很宝贵的机会里面，就尽量要跟这个福音朋友的爸爸要有认识，所以我觉得其实爸爸的参与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且我们后来发现也是在儿童牌的管教上啊，其实爸爸那一份是蛮重要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刚好会爸爸们都有事没有办法来，你就发现儿童牌啊，妈妈其实真的是负了很多照顾的责任，但是在这个权柄上真的是还是需要爸爸的那一份，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其实我觉得儿童牌的经营上啊，我跟姊妹这个彼此夫妻间属灵道家的操练就非常的重要，只有我们两个是我们两个核心要先非常非常的有交通，那这个才能够在儿童牌有一点服侍，那最后面就是我觉得那个坚定持续也蛮重要的，因为这个刚才姊妹有提到，我觉得也要很感谢我的姊妹，这个非常的扶持我，因为我觉得我每次下了班以后，我觉得哎，我这个操练还不太够，需要一段时间，我主与我的时间，因为这个上班过程中啊，曾经有提过，就是因为上班就是都在听别人讲话，然后或者是跟当事人抢讲话的机会，因为他们都会想要讲话给我听， 但是我又得把正确的事告诉他啊。所以这个在上班的过程中，就是一直听别人讲话，然后我自己也一直讲话。然后呢，没有讲话跟没有那个的时候呢，就是看文字啊。然后你知道有些对方写的文字啊，这个作文程度又很差呢，看着就很心情很不好了。然后这个不看文字的话，就是看照片，那照片就是看证物，然后那个证物看了也不是很开心啊，所以其实工作的时候都不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啊，我就跟主说啊，哎呦，每次下了班以后，真的是要帮让自己能够回到灵中啊。哎，这个因为待会啊，弟兄姊妹就要来了啊。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在操练上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是觉得弟兄们，就我这个当弟兄的那时候，这个让自己很多的操练。就是呢，就需要在这个儿童牌有把舵，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福音朋友是比较多的，所以那时候到底我们儿童牌的材料，到底方向要怎么走？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儿童牌之前啊，我都非常的焦躁，因为不知道我当天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那我有时候会很担心说，我们会把儿童牌做成就是像外面的安亲班跟育儿团体而已，就缺少了灵，缺少生命，所以其实每一次回去，我就跟在路上，我就跟主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也许有一些难题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知道怎么回应，那求你来帮助我。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发现我们感谢主，我觉得是主在帮助我们，就能够让儿童牌啊，这个在内容材料上面，我们都一直走在那个中心线上，然后呢，弟兄姊妹也没有渐渐的能够在生命里面来服侍这个儿童牌。那我觉得感谢主，接下来我觉得我们的儿童牌也是，有一些的危机，那我觉得有危机啊，我们就需要再有突破，所以现在我们的儿童牌的确也还是有十几个小朋友，那我们发现我们扩展力好像也减弱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啊也要渐渐的朝真牌的方向往前。那求主也能够继续的祝福我们，阿门。